文学欣赏，《芳华》，严歌苓著，朗读者：晨晨。那以后，我们记忆里的何小曼更沉默，更溜边，不再像过去那样，当我们提起母亲时，她会突然兴奋，会把她母亲吹嘘成一个大明星。他母亲在时髦的上海人里风头也是足的，一件黑丝绒西装，一根雪白纱巾，走在马路上没有人不看的。那件黑丝绒西装多少次给邻居借去做样子，才剪出来穿在他们身上就是不对，没有他母亲的腰身呢。为了让大家幸福，他还会拿出一张一寸小照片，是两个女人的合影。小曼指着上下两张从画框外斜着伸进画面的脸蛋，让大家猜哪个是她母亲。没等人开始猜，她便咯咯地笑着说：“两个都是。她母亲年轻时上海照相馆里实行过这种噱头，一个人扮成两个人。”背后我们说，也就那么回事儿嘛，好像我们没见识过美人似的。黑市交易成功，母亲对女儿的交易本领有了把握，紧接着给小曼打了个长途电话，派下来又一桩交易。母亲听说成都的少数民族商店卖一种藏药，可以滋补老年男性，但没有少数民族身份却买不来。小曼曾跟母亲说到过团里招收了一个藏族歌唱家，是否可以麻烦歌唱家把他的少数民族身份证借用一下。小曼简短地告诉母亲，藏族歌唱家早回西藏了，试用期都没满就走了。母亲说：“真的？怎么会呢？”小曼懒得跟他解释，藏族歌唱家因为受到美声发声训练而失去了原来的好嗓音，被团里退了兵。他只是说：“妈妈再见”，就挂了电话。他站在电话机旁边，手搭在话筒上，站了很久，为了让自己感受孤儿的独立自由，无牵无挂。二十多岁做孤儿有点嫌晚，不过到底是坐上了，感觉真好。有选择的做个孤儿，比没选择的做拖油瓶要好得多。假如我从战场上胜利归来，再来看望亲爱的妈妈，歌里的儿子不会懂得世上还有小曼这样的女儿，因为他无法想象世上会有他那样的母亲。1979年四月的这天，何小曼是太阳，四周簇拥着多少向日葵一般灿烂的年轻小脸，也就是他们这样的年华吧。他带着母亲给他梳的两根法国辫子，投奔3000里外的新生活。他那么不舍得拆散辫子，最后他们竟然拆不散，竟然只能被剪断。剪断最不麻烦，是更好的持续。父亲不也是选择剪断？剪断的是他自己的生命，剪断的是事物和人物关系向着丑恶变化的可能性。他在一个个笔记本上签名，他的名字就剩了两个字，小曼。剪断了呀，他难道不该给自己一份无需从属的自由？他笔下流动着小曼，小曼，小曼。父亲给予他的，他从母亲手里收回了，把不属于他的还给了母亲和继父。他不需要那个盒子， 何小曼，何为小曼，何人的小曼？小曼只能是他自己，是自己的。小曼每天要接受多少崇拜，把我们给他的欺凌和侮辱千百倍的抵消，负负得正而正正呢？也会相互抵消吗？太多的赞美，太多的光荣，全落在一块儿，你们不能匀点给我吗？旱就旱死，涝就涝死。小曼签名签的手都要残了，汗顺着前胸后背太阳穴淋漓，是不是又在发馊？肯定是馊了。报纸上的大照片上的哪能是他小曼，只能是另一个人，看去那么清爽清冽。而小曼动不动就被汗泡了，被汗呕馊了，馊得发臭。他开始摆脱人们，向人群外面突围，签字的奖品钢笔也不要了，几条胳膊拉住他，还有我，还有我，您还没给我签呢。所有的年轻小脸都凑到他身上了，别忘了，你们过去可是不要触摸我的。这天晚上，他回到军区第一招待所，门岗叫住他，递给他一封电报。被他永别了的母亲居然要来看他。夜里，小曼躺在这家高干招待所的席梦思床上，想着一个问题：是他变成了另一个人，还是世界变成了另一个世界，人群变成了另一个人群？或是母亲变成了另一个母亲，由疏变亲，由老变小，变回那个接受了父亲千般爱抚而孕育了他的亲妈，还是把他变回了一个生命新芽，在亲妈子宫里回炉，然后以新名分问世？他分明有了新名分，只是个不适合他，让他不好意思不敢当的新名分，因为他没有亲妈为他回炉。早晨，他在再见吧妈妈的歌声里惊醒，感到过分饱胀，满肚子都是再见吧妈妈的歌词，无法消化也无法呕吐。他还觉得胸闷窒息，气管里肺里都是那歌声，都不能变成山茶花去陪伴妈妈。他不能，他不能变成任何人，他还要做他自己，哪怕受人歧视招人嫌恶，还是要做他自己，除了母亲的子宫给他回炉。我后来遇到刘峰，听说小曼突发精神分裂，就去了他住院的军区总医院精神科打听。那时他已经被转入更加专业的精神疾病医院，重庆歌乐山医院。我听说的是这样的情景：那天早上，战地天使何小曼打开窗户，对楼下跑操的人们叫喊：“停，让他停，别唱了。”所有跑操的人、扫院子的人都停下来看着他。他的头发蓬得像一个超大的黑色蒲公英。停，别唱了，他对着天地中的歌声嘶喊。服务员打开他的房门，讲稿被撕碎了，成了雪片，把他脚下的地板吓白了。他对服务员说：“我不是战地英雄，我离英雄差得太远了。”他一直咕哝着这几句话。上午的报告会只能取消，下午招待所来了个中年女子，说是从上海来看他的女儿何小曼。女人左手拎一个旅行箱， 右手拎一个网兜，网兜的内容人们是看得见的，一个金属的大饼干桶，一个大糖盒，都金光灿烂。在成都人看来，光是空盒子空桶就价值连城。网袋里还装着一大串香蕉，成都人早忘了香蕉长什么样了。女人个子不高，不过被手里辎重坠得更矮。服务员跟女人说，她女儿今天到现在还把自己锁在屋里，插着门，谁也进不去。女人跟着服务员来到那个房间的门口，服务员试着轻轻敲门，没人应声。此房间朝南，大好的光线把一双鞋的两个半高跟影子投射在门缝下，屋里的人显然背贴着门站着，而怎么敲门叫门，那双脚就是一动不动。中年女人推开服务员，对着门缝轻声呼唤：“小曼，开门啊，妈妈来看你了。”门里有了点声音，皮鞋底和地板在摩擦，门内的人在转身，从背靠着门转成面对着门。慢慢开门呀，换了个称呼，使门里的人拔掉了门栓。慢慢，门开了，何小曼容光焕发，新军装，新帽子，胸前别满军功章、纪念章，肩膀上斜挎着一根红色绸带，绸带中央是个大绣球，简直就是个年轻的女元帅。他眼里也是英雄照片里那种直面未来、永垂不朽的目光。中年女人往后退缩一步，用服务员的半个身体做她的掩体，先看看这个年轻女元帅怎么了，明明活着怎么就进入了这种永垂不朽的状态？此刻他听见小曼诚恳的低语：“我离英雄差太远，我不是你们找的人。”他就这样从母亲和服务员面前走出去，沿着走廊往前走，只有这一句话：“我离英雄差得太远。”他就那样下了楼，在再见吧妈妈的歌声里走进了大太阳底下。中年女人缓过神来，这真是她的女儿何小曼。她跟着奔跑下楼，网兜里的饼干盒、糖盒子也一路敲锣打鼓。何小曼在招待所院子里被警卫战士拉住，因为一辆首长的轿车从楼后过来，差点把他撞倒。首长的轿车不撞他就要撞墙。何小曼的母亲这时发出一声哀嚎，两手捂住眼睛。她以为女儿没有牺牲在前线，而牺牲在首长车轮下了。首长却落下车窗玻璃，大声呵斥：“疯了吗？往哪儿撞？”当看见小曼浑身徽章、光荣花、彩带，是个女英雄，首长不吭气了。首长从轿子里下来，看出什么端倪来，问小曼：“小妮子，你怎么了？”小曼脸上是一个天使的微笑。何小曼在精神科住院的一年，就一直带着这样的天使微笑，无忧无虑的，亲和善意的，似乎对自己被拘禁在极有限的活动空间，每天一把一把的吞食药片毫无意见，也似乎精神科就是他的天堂。住进医院的第五天，年轻的政治部主任来了，对于他，何小曼神态中没有任何记忆的痕迹， 就像对他的母亲，他既不表示亲属，也不显得陌生。年轻的政治部主任是带着噩耗来的，但他见到何小曼之后，把裤袋里的电报又摁了回去。电报告诉小曼，她新婚不久的丈夫阵亡了。小曼知道丈夫牺牲是一年以后，那时她的病情稍微好转，消息是由她的主治大夫转告的。因为烈士遗物、存款以及抚恤金之类一堆表格需要烈士遗孀签字，没有小曼的签字，烈士在老家的父母无法享受儿子以生命给他们换取的微薄好处。主治大夫是小曼最信赖的人，当他把发生在一年前的噩耗告诉小曼时，小曼接受得很平静。大夫怀疑他是否听懂了，但第二天他确信他懂了，因为在他的病床边放着一张2寸照片，还在漱口缸子里插了一把草地上采来的金黄色野花，那种除草剂都除不尽的蒲公英花。2寸的结婚照上，小曼和丈夫似乎还生疏，笑容都有些不好意思。那个曾经受过小曼护理的排长，黑瘦的脸，眼睛很亮，但眼神呆板。小曼曾经过失望的沧海，遇见第一个岛屿就登陆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调到北京之后的第六年，一天，我那间兼做卧室、客厅、饭厅、创作室的房门被人轻轻叩响。打开门，来客竟是林丁丁。丁丁穿着军裤，上衣是件红格子外套，脑门光光的，细细一根马尾辫显得跟他年龄身份不符。那轻微的谢顶要由这揪得太紧的马尾负责。他样子变了很多，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他笑笑，尖酸我说：“现在是大作家了吗？都把他小老百姓给忘了。”他走进来，打量着由于淤塞太多书而歪斜的书柜，又去看写字台，只有两个胳膊肘的空间，左右都堆着纸张，大摞的手稿埋在薄薄的灰尘下。我看起来像是被全体老百姓们忘了。他打量着这些说：“听人说我出了2本书，还得了什么奖，想来看看我能不能把他的故事也写写。”我心想，他这么得劲的人还会有故事？最精彩的故事该是刘峰那一段，偏偏他就那样让他断掉了。我拿起盘子和碗，楼下就是食堂， 午饭的味道都飘上楼来。我问他是否愿意跟我去食堂，因为好菜去晚了就没份了。丁丁既没有嫁给摄影干事，也没有嫁给内科医生，最后还是姨妈的大梅嫁到了北京。听说丈夫是双料，老子有地位，自己也有本事。丁丁丈夫是军事科学院的研究生，父亲是个前国民党降将，现任某兵种副司令，海外关系很多。到丁丁出嫁前夕，海外关系加入了优越女孩择偶的条件。在食堂，我跟丁丁开玩笑，说她手掌小灶吃惯了，我们这种基层军官食堂的饭食，她会难以下咽。她笑笑，排队到我们了，我指着黑板的菜单问她想吃什么，她马虎的看一眼，说有辣的就行。多年前见辣的就要哭的丁丁，出了川之后无辣不餐。丁丁的变化是什么？我突然发现了，他原先的志气呢？他不知是真是假的憨态呢？过去他一动作起来，手脚就有些不协调，似乎带一点轻微的小儿麻痹后遗症，让人看着微微替他担忧。那些使丁丁之所以为丁丁的特征或者缺陷呢？那就只能有一个解释，那些特征是他的伪装，或者就是某种致命的事件发生了，给他带来一场脱胎换骨。他问能不能给他买一个甜面包圈，食堂门口摆着刚出油锅的面包圈，上面撒了一层白糖面。我给了他5角钱饭票，他买了面包圈回来，我们相视一笑，都明白对方笑什么。刘峰曾给他做了多少个甜饼，他肚里还是有条甜品馋虫。坐下来吃完面包圈，又吃了几口我们食堂著名的清蒸狮子头和尖椒豆干，他开始正经话题了，说我必须为他做主。问他做什么样的主，他似乎还没想好，又往嘴里塞了一口馒头渣比肉多的狮子头。我不催他，他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常把一件事说得逻辑错乱，这方面也给人孩子气的错觉。等我的勺子刮到饭盒底的时候，他咬着调羹把子，眼泪掉下来。此刻有点丁丁的原样了。我说，哎，别在这儿，别在这儿啊，回去你再好好哭。本来我把他带下来吃饭，就不打算带他回去，现在不行了，我不能把一个哭泣的林丁丁撇下。他倒是大方，就在跟别人拼桌的大餐桌上越哭越痛。我直朝旁边看，他哭我心虚似的。哭一会儿他说，王江河要跟他离婚。王江河就是那个军事科学院的研究生。我问他为什么要跟你离婚，他说因为王家的女儿们都跟他合不来。再问得到的回答就只有眼泪。倒是同餐桌的人知趣，很快端着饭盒饭盆走了。我想还是等他哭一阵吧，我有耐心有时间，反正下午写作是不指望了。他哭累了歇口气，又要我为他做主。我一个副联级创作员能给他做多大主？写文章啊，他说，揭露他家仗着高干地位欺负他这个 名女儿。她还算平民女儿，虽是羡慕歌星，毕竟也让多少优秀男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过。别人不说，光是刘峰，你若跟他说林丁丁，不就一个平民女儿吗？他一定不答应。根据丁丁颠三倒四的叙述，我大致梳理出他的婚恋故事。丁丁调到北京是1981年夏天，跟王江河正式谈婚论嫁之后，此前王江河到成都度过一个假期，一个寒假，丁丁也作为他的女朋友到北京陪他度过一次五一假期。他们1982年结婚，丁丁从此不仅是军事科学院硕士的妻子，更重要的是她成了豪门的儿媳，成了王江河姊妹的嫂子和弟妹，也就成了王家大儿媳的妯娌。王家的大儿媳是另一个兵种司令员的女儿，在全国中学生都光荣插队做知青的年代，她被保送军医大。首先向林丁丁发难的就是她。丁丁在成都是台柱子，到了北京，所有舞台都被全国最有名的台柱子撑起了，她只能在女生小合唱里凑数，一个周末全家例行的团圆晚餐。王家大儿媳问丁丁，怎么整天吃零食啊？烟灰缸里，自知楼里，总看见扔着话梅盒、糖纸、小胡桃壳。丁丁不好意思了，笑着说，文工团女兵都爱吃零食，文工团的人毛病就是大，因为都闲得长毛。王老大说，丁丁分辨，现在演出越来越少，急着也不是，闲着也不是他的错，是外国电影的错，大家都看外国电影去了呀。王老大媳妇说，我看演出多也没你什么事儿，你不就是唱个大合唱吗？丁丁辩驳，小合唱，反正是合唱，大小有什么区别？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无所谓的吧。此刻王家的小女儿王老四插嘴，就唱三分钟也得费事儿，涂脂抹粉、吹头发、换衣服，何必呢？能不能换个正经工作干干？唱歌跳舞反正不能干一辈子了。王江河的姐姐王老二发音了。王老二是大学的政工干部，丁丁能干什么别的呀？王老大的媳妇说，文工团淘汰的人，我们医院宣传科都不要，说他们自认不全，屁股还坐不住。丁丁告诉我，这时候她才发现，她丈夫王老三是王家最蔫儿的一个，都不知道为老婆反击一句。私下里丁丁跟她哭，说她的姐妹嫂子都挑剔她，挤兑她。王江河说，他们说你别的干不了，你不会干点别的给他们看看？于是丁丁决定读函授大学。嫂子和姐妹们发现家里的话梅盒、糖纸更多了。这次她丈夫来转达他们的埋怨，问她不吃零食会死不会？丁丁说，这就跟她写论文抽烟、她父亲批文件喝浓茶一样，她读书就要吃零食，不然犯困。过了两个月，丁丁放弃了函授大学，因为一些演员组织走学，他也跟着转了许多城市，挣了几千块钱，重新过上了巡回演出队的生活。他发现这才是他的生活，相互间说的都是共同语言。一年后，走学的组织者淘汰了丁丁，丁丁回到王家，彻底闲下来。客厅的大彩电前面的茶几上，人们经常看见勤务兵 把大烟灰缸里的话梅盒儿、胡豆壳儿、糖纸不断往外倒。又在一次周末晚餐上，王老大的媳妇问起丁丁函授学的怎么样了，丁丁支吾说学的挺好。王老大问最近该考试了吧，丁丁继续支吾是啊，该考试了。王副司令插话说，小玲啊，函授学完对自己今后有什么打算啊？丁丁笑笑，还没想好。副司令夫人说，以后调到哪里工作没有一点打算吗？丁丁笑笑看着自己丈夫，王老三比谁都局外。夫人又说，除了唱唱歌你觉得你能做什么？丁丁丁丁开始动脑筋想如何回答婆婆，当主治大夫的大嫂又开口了，说这不能怪丁丁，他是让那时代给误了，给毁了。那个时代不就这样吗？不要文化知识就要宣传，那十年不就是个宣传大机器，大机器整天轰隆轰隆转吗？阿猫阿狗只要能吼两嗓子蹦跶几下，就都能在大机器上当个螺丝钉，是吧丁丁？要不怎么叫丁丁丁呢？妹妹说，大家笑。夫人此刻又说，小林，我们虽然也是高干，不过跟其他高干不一样，我的话你明白吧？丁丁点点头，其实他不明白。夫人的意思是，王副司令是投诚的将军，五人里的文人，不是一般草莽军人，对子女的要求也就不同于草莽将军们。夫人又说，函授学成千万别以为可以通过首长的关系找工作，我们家首长不同别的首长，首先他不求人，其次他也求不了人，他在什么二爷三爷四爷里都没有根底，那些人相互给子女帮忙都是靠老班底老关系，我们可没有那种老关系，有就是有，首长也不会利用。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秉持惠人关怀精神，以您为先，专注支援您的整体健康，并提供各种计划选择与服务，让您能从联邦医疗保险中获享更多。更有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助您找到适合的计划，拥有健康的黄金岁月。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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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夫人一向称呼将军丈夫首长。大嫂说，妈您就别担心林丁丁函授毕业以后的工作分配了，因为丁丁的函授毕业不了。函授课本寄到家来，拆都没拆开就给当废纸搬出去了。王老大也说，还考试呢，函授年终考试早考完了。他们是有准备有预谋的来接丁丁老底的。王老三灰溜溜的从饭桌前跑了，回到二人世界里，丁丁跟丈夫哭。他说，你哭什么，我还想哭呢，你就不能干一件让我在家里抬得起头的事儿？我确证了一下，问丁丁，这可是王老三的原话。丁丁说一字不差。她想不通，她怎么就成了个让丈夫抬不起头来的女人。我也在想，我们当年的掌上明珠刘峰爱了几年才敢触碰一下，还触碰出那么大的后果来的林丁丁， 现在竟让她丈夫连头都抬不起来。她的丈夫王江河在出国读博之前，顶不住家里人的压力，终于跟丁丁离婚了。因为家里人说林丁丁不配去陪读，外语一句不会，又聋又哑，谁陪谁读呢？丁丁搬出王家小楼之后，来我这里过渡了几天，后来便用他走学的进项，在他们兵部大院租了个房间。他说什么也不回文工团宿舍去住了，被将军家撵出来丢人，是被将军儿子吃掉青春的线当皮扔出来的。丁丁最了解文工团女兵特有的虚荣，以及他们会如何看待虚荣的牺牲品。我把他请求我写的文章写出来，发表在一个专长于婚恋的女性杂志上。那时八卦这词儿还没流传到祖国内地，现在回想，那就是内地的八卦先驱者。不久收到由杂志社转来的读者来信，这个读者是郝淑文，他的信没几行字，说他一直追踪读我的文章，方便的话给他打电话，反正军队电话免费，我当晚把电话要到成都。还是那个极爽的小郝，张口便说：“你写的是林丁丁吧？你以为用个字母当代号，别人就看不出来了？我头一眼就看出来了。”我想王将军家的人肯定也头一眼就看出来了吧，我的用意不就是让他们头一眼就看出来吗？郝淑文的看法是这样，假如丁丁当时从了刘峰，刘峰就不会被处理下放，也就不会上战场，也就不会残废，领280元残废金给山东老家的梆子剧团看大门。说不定现在刘峰已经是文化科刘副科长，最差也是个组织部刘干事，跟丁丁过上了实惠温馨的小日子，每天拿牛奶接孩子做小灶。刘峰那么能干，做什么都有手艺，大幸福创造不出来，小幸福天天发生，有什么不好呢？学雷锋每年定期到来，刘峰也会光荣几天，都是因为他喊救命，把刘峰给喊到伐木连去了，把刘峰那只手给断送了。现在的刘峰打沙发的手艺应该更高超娴熟，可是手没了。郝淑文最终没有摆脱那个军二溜子表弟，跟他结了婚，生了个儿子，或者流程反过来，先怀上儿子才结了婚。1983年，军二溜子脱了军装去深圳做买卖，一年就阔起来。我想，做二溜子是因为英雄无用武之地而不得已为之，时代也不对，一旦时代对了，他在二溜子时期养精蓄锐积累的能量便得到了正面发挥。原来我以为在正经事之间游逛就是不干正经事的人，就叫二溜子，现在发现人家的游逛就是干正经事的预备期，是给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做风险投资，身上的不安定因素正是最可贵的开拓闯荡精神。亦或许成功的做生意本身就需要些二流子素质，更可能是社会上的价值观颠倒了，把能挣钱的二流子直接尊为老板。总之，郝淑文的丈夫有一种开拓垦荒者性格，像开垦新大陆的荷兰人、英格兰人、爱尔兰人那样，信念就是哪里有面包哪里就是祖国，也像美国的西部开垦者一样，信念就是假如在你所待的地方待不下去，那么往西走吧。二溜子的例子
是往南走。郝淑文的丈夫在80年代是内地到沿海地区的第一批垦荒者。等大家都纳过闷儿来投入垦荒时，这位丈夫已经做成了电子产品的老板，总公司、分公司100-200员工。郝淑文那次跟我通电话说，他也要跟他家老板去南方了。人家深圳多先进知道吗？厕所都叫洗手间，洗了手不用往手绢或裤子上擦，往机器下一伸，机器自动给你吹干，几秒钟。等郝淑文在南方给我写信时，林丁丁又嫁了人，跟那人出国了。林丁丁请她姨妈再次出山，给她开出对象的条件列单，头一项就是出国人员。她前夫抛弃她，原因是她不具备出国家属的资质，于是她远嫁海外便有一层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的意义。丁丁现任丈夫随家庭移民澳洲，兄弟几个开了几家连锁中国快餐店。丁丁坐上了县城的老板娘。丁丁出国的时候，已经没多少中国都市人向往出国了，志在南方，都往南方奔，来得及的带的只有行李，连家眷都来不及带，道德和法律更被落在后面。没有道德和法律的地方，人人都方便开采第一桶金，但他们比郝淑文的丈夫到底晚了一大步。1989年10月，我出差去广州，又转火车，想顺便见识一下正实践中国人致富梦想的深圳。我刚走出火车站，小皮包袋子在我肩头火辣了一下，再一看，皮包已在20-30米之外，以时速100公里速度离我远去。摩托骑侠后座驮了个10来岁的孩子，孩子下手的力道和速度以及惊人的准度，都说明这是他惯常的谋生技巧，开采第一桶金的手段之一。我没了钱，也没了地址，不知怎样寻找郝淑文家。在马路上流浪一会儿，找到一个交通警察，由他帮忙找到最近一家派出所，用派出所的电话给郝淑文家打了电话。20分钟后，郝淑文出现在派出所，他由于发福，因此显得越发高大，把派出所小小的接待室占得满满。见面他就数落我，怎么不把皮包袋子抓紧一点？到深圳来的人谁都知道把皮包背在不靠马路的那一边肩膀上。我心里想，这不是全国人民致富梦想初步实现的地方吗？这就是你郝淑文说的先进？郝淑文还在用数落表达他对我的慰问和抚恤，说深圳人看见你这种傻头傻脑东张西望的东西，不抢你抢谁。跟着郝淑文到了他家，家很大，人很少，儿子住寄宿学校，老公常住海南，海南又成了垦荒者们的西部。深圳对于郝淑文的老公已经不再是冒险家的乐园，他的开拓和闯荡精神又变成了不安定因素。在郝淑文家住下的日子，我发现跟他谈当下，谈未来，都没了话题，我们只能谈过去。过去那些人和事，重复的谈，重复的笑，谈多了，故事都走了样。记忆本身也是活的，有他自己的生命和成长，故事存在那里边，跟着一块儿活，一块儿成长，于是就都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可是谁又能保证事情原来的模样就是它的真相？比如和小曼的精神分裂，病发时他反复念叨的一句话就是，我离英雄还差得很远。 似乎是心灵遭压迫太久，荣誉来得太突然太猛烈，他喜极而崩溃，是乐疯的，但我觉得这不一定是事物的全部真相，可能只是一小部分真相。小曼成长为人的根多么丰富繁杂，多么细密曲折，埋在怎样深和广的黑暗秘密中，想一想就觉得无望梳理清晰。我写下的有关他的故事只能凭想象，只能靠我天生爱编撰故事的习性。我有个对事实不老实记忆的脑子，要我怎么办，只能编。我和郝淑文成天成宿的谈我们谈过无数遍的人和事，谁也不指出对方对事实的不忠实。刘峰被我们谈一次就变一个样，郝淑文告诉我他在海口见到了刘峰，请他吃过一顿饭，借过钱给他。原来刘峰也到南方来了，做盗版图书生意。我想既然军二溜子都能摇身一变而成为老板，刘峰生性勤恳，只剩的一只手做手艺活困难，但做生意应该不耽误。让我不适的是，我们写书的知道写书挣钱不易，做盗版书生意跟摩托车上的孩子抢我皮包大致是一回事。根据郝淑文对刘峰的描述，我对80年代末的刘峰是这样想象的：刘峰在书商手里批发图书，在单手驾驶三轮小卡车把书送到各个摊点。他碰到郝淑文那天正好在白沙门公园门口的最大摊点被查封，一个专门翻译外国色情小说的翻译家到海口旅游，同一天在农贸水产市场、服装市场、立交桥下发廊聚集的街道发现了他译作的盗版。翻译家举报给城管，城管收缴了书摊上的书籍以及刘峰运输的三轮小卡车。刘峰跟郝淑文本来不该碰上的，两人的社会相隔无数层次。假如那天刘峰不去找城管头头讨要他的三轮卡车的话，假如那天郝淑文不是到同一条街上俱乐部去找打牌打了几天、打了两天两夜的丈夫的话，假如刘峰不是在俱乐部对面等待城管头头从洗浴房出狱的话，假如不是郝淑文的老公打发他回家取现金付赌债的话，假如不是刘峰等绝望了跟阻拦他的洗浴房门卫大声争起来的话，他们俩都不会碰面，就是擦肩而过也会错过去。刘峰的山东口音普通话是我们所有人耳熟能详的，那口音给我们做过多少次思想工作，向我们多少次的转达团支部提出的不足，多少次指出改进的希望，多少次对我们说人家何小曼咋了，洗脸洗澡用一块毛巾咋了，身上有汗味咋了，你们咋就看不惯人家老欺负人家呢。多少次的毯子功课堂上那口音冲着助跑起范儿的我们低吼预备走好嘞，就是刘峰不在了，他的嗓音都还会在我们记忆里活下去。